change we can believe in. Yes, we can. 这是谁说的？你们知道吗？是 change we can believe in. Change we can believe in. Yes, we can. Yes, we can. 不管美国还是任何其他的国家，改变是必要的，对不对？改变是必要的。我们的世界确实需要改变。Change we need. 没错，太需要改变。Change we believe in. 真的吗？虽然星期二大选的结果对我们世界各地有一定的影响，一定的重要性。其实无论这个 Obama 还是 McCain 最后得到胜利，他们是否能够实现世界所需要的改变，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对不对？不管他们采取什么样的措施，不管他们运用什么样的政策，他们根本不能改变人的本质，对不对？这是不可能的。Yes, we can. Yes, we can. 这句话很好听，对不对？但是呢，空话。我相信一定很真诚。但是 ，Yes, we can. 我们真的能够实现这样的变化呢？将来无论美国还是其他国家，歧视、贪婪、暴力、偏见，他们都是不可避免的堕落的人类的行为，对不对？今天我们要探讨人类的本质。谈到我们自己之前，首先我们要考虑刚才念的经文里头这些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呢，他们就是犹太人当时宗教的其中的一些领袖，他们就是最虔诚的信徒，最关心顺服律法的人。表面上法利赛人就是模范的人民，素质很高的。不过要是你们最近几个礼拜跟我们在一起，我相信你们记得第十四节，你看十二章十四节，这些法利赛人他们怎么回应耶稣基督呢？你看第十二章十四节，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样对付耶稣，好杀掉他。现在我们看到耶稣他给这些法利赛人一个警告，耶稣提醒他们，提醒得一清二楚，要是法利赛人你们以后一直这样的拒绝我，一直这样的得罪我，你得不到赦免。以后如果你一直这样的话，你一定要面对严重的后果。那么上周我们考虑过法利赛人的控告绝对是没有让耶稣基督惊讶，我相信这是很清楚，毕竟他很了解法利赛人的本质。你看33到37节刚才念的这个经文，耶稣用一个合乎逻辑的一些说法来揭露法利赛人邪恶的本质。我不知道我们多少人曾经有没有仲裁的经验，终止的经验，有吗？你们曾经有没有？也许你们在国内有一个阳台，可能是你的父母，他们终止，有吗？其实不管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我相信明白33到35节并不是很复杂，凭着果子就能认出书来，凭着果子就能认出书来。一棵不健康的树哪能结出质量好的果子？不可能。所以说如果花园里头有一棵苹果树，如果苹果不好，如果苹果不怎么样，每年都这样，那我相信这个苹果树也不怎么样，对不对？如果 任何什么树啊，水果不好，那一定这棵树有巨大的问题，对不对？凭着果子就能认出树来。那么下面耶稣提出另外一个原则，就是说心中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心中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耶稣的含义是不是相当的明确？你们法利赛人，你们所表达的坏话，反映出他们心中的状况，他们充满的腐恶。然后万一听众还是没有清楚，第35节，耶稣毫不含糊地总结他对法利赛人的评价。你看第35节，良善的人从他良善的心发出良善，邪恶的人从他邪恶的心发出邪恶。我相信当时的法利赛人，他们也主张将来要审判的日子，他们也完全同意这个概念。实际上当时的犹太人，我相信他们都知道，那些法利赛人他们是最有把握性的，他们是最可以有希望的，毕竟他们是最虔诚的人，他们是天天细心的遵守摩西的法律，摩西的律法。但是在这里耶稣警告他们，让他们意识到他们对耶稣所发出的闲话坏话一定会影响最后上帝的审判。究竟他们要叫他们的话被称义，或者定为有罪？他们要叫他们的话被称为义，或定为有罪。那明明的是耶稣对他们的评价是很清楚，对不对？他们的本质充满了邪恶，耶稣这个人他怎么具有这样的权柄说起这样的话呢？第38节，好像当时的学家和法利赛人如此的讨论，因此他们要求耶稣来证明他的权柄。然后按照下面的答案，我们就可以掌握耶稣基督伟大的权柄。这就是我们今天第二个要点，希望大家已经找到了今天的祷告，在我们的单章上面。今天第二个要点就是耶稣基督伟大的权柄。要是加一看，这些人在第38节提的问题完全合乎情理，是不是？一个聪明人不会太轻易的接受他人的一个宣称。那么我们福音之家非常欢迎慕道朋友们在我们中间，我们真的很希望你们会提各种各样的问题。其实我相信我们已经信基督教的，我们接受福音之前是不是也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要提？那么在这里耶稣干嘛那么严格的责备他们的要求呢？你看第39节，耶稣说，邪恶和淫乱的世代寻求神迹，怎么那么严格拒绝耶稣，不相信他的权柄？为什么会这样呢？邪恶和淫乱的时代，邪恶和淫乱的时代，耶稣他再一次的提到人类的本质。但是咱们注意到，这次他不只是谈到那些法利赛人，当时所有的犹太人他们根本没有借口。之所以他们不相信耶稣基督，因为他们不相信他的权柄。之所以不相信，是因为什么呢？你看，之所以他们不相信，不是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证据，毕竟他们好多好多次见证耶稣的权柄，他们多次的见到耶稣做一些奇妙的神迹，包括这些人。那么拒绝耶稣不相信他的权柄跟他们的心硬有密切的关系。 其实九页书的作者也常常提到淫乱这个概念，淫乱。比如说何西亚书，我不知道你曾经读过没有，何西亚书是这样的描写，他说他们就是以色列人，他们所行的使他们不能回转归回自己的神，因为在他们当中有淫乱的心，他们也不认识耶和华。在以色列家我看见了可怕的事，那里有淫行，以色列被玷污了。属灵的淫乱指的是他们远离了上帝，他们并没有全心全意的来敬拜他，为他而活，反而他们信靠其他的事情，其他的神，就是假神。总之他们卖淫，把他们的灵魂献给偶像。传福音的时候我经常会听到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不知道可能我们今天其中的一些慕道朋友们也会有同感，就是说他们会这样说，我看不到上帝，我不能相信他的存在，如果他把他自己很清楚地彰显出来，那当然我就会相信。这个观点是不是很合理？怎么回答这样的一个问题？一般的情况下我就这样回答，如果今天晚上天上的星星变成一个十字架一样，你会相信吗？比如说今天我们参加这个 Guy Fawkes Firework 的时候，突然大家不看那些 Firework， 因为更奇妙的事情就是星星，天上的星星然后改变了一个十字架的样子，如果这样的话你会相信上帝的存在吗？可能不一定，对不对？不一定。就是说拒绝上帝往往不是以缺乏证据的原因，更多的就是因为我们根本不愿意承认我们到目前为止是错的，我们不愿意承认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不断地得罪了那位应当放在首位的真神。虽然耶稣他知道他们邪恶的本质，他仍然要给他们一个神迹。你看第三十九节后半部分，他说什么？除了约拿先知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你们了。什么意思？跟约拿有什么关系呢？其实九月份我们刚学过约拿小先知书，是不是？约拿他怎么样呢？他不愿意去尼尼微传福音，他不愿意到尼尼微那个邪恶的大城市来告诉他们，来面上劝告他们悔改归向以色列独一无二的真神，他不愿意。后来呢他亲自的经历过上帝所行的奇妙的非常奇妙的拯救，对不对？你们记得吗？那么尽管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雨里，他在大雨的府里，上帝吩咐拿鱼把他吐在陆地上，对不对？结果第二次先吩咐他去尼尼微让他们悔改，他怎么回应呢？他立刻去了，是不是？他立刻就去了。尼尼微人他们怎么回应呢？记得吗？他们谦卑的回应怎么样呢？他们一点不自负或者讽刺，他们深信相信上帝应当审判他们，他们一点不讽刺。因为绿烟机电池的问题，讲到剩下的时间没有被绿烟，所以下面就是第二天才绿烟的。尼尼微人他们这样做决定是以什么证据呢？只有耶拿的见证，他三日三夜在大雨的腹中才被拯救出来的。那在马太十二章 耶稣到底说什么呢？耶稣是比约拿更大的，将来他也要照样三日三夜在地里。耶稣他往前看，是不是他知道他走十字架的道路，要面对死亡，同时呢他也知道在第三日他要从死人中复活过来。耶稣是比约拿更大的，要是那些外邦的尼尼微人悔改了，这些犹太人更没有借口，对不对？没有借口拒绝耶稣伟大的主。因此第四十一节，如果他们不肯悔改，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和这个世代一同起来定这个世代的罪，因为他们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你看这里有一位是比约拿更大的，耶稣比约拿更大的，并且呢他也比所罗门更大的。这是今天最后一节四十二节，列王之上十章记载示巴女王来访问所罗门的事件，你们熟悉没有？所罗门是大卫王的儿子，对不对？上帝赐给他一个智慧和明辨的心，以至于他一生的年日在列王之中没有一人能像他。列王之上这样的描写他的超越性，所罗门王的财富和智慧超过了世界上所有的君王，世上所有的君王都要求觐见所罗门，聆听神赋予他心中的智慧。南方女王就是其中的一位。大家我们不要未注意到，在这里耶稣再一次的用一个外邦人的例子。弟兄姐妹，你记得没有上个星期马太所引用的以赛亚经文，他也提到未来外邦人要受到上帝的福气。你看第十二章十八节后半部分，他必向万国宣扬公理，万国。然后你看第二十一节，万民都要寄望于他的名。万民，其实那个 ESV 英文版本用外邦人 Gentiles 这个词，就是万民，不只是犹太人，外邦人也包括在内。那么耶稣用尼尼微人和南方女王，他用这些外邦人来定那些犹太人的罪。所罗门蛮有权柄，但是当然耶稣是比他更大的。那些法利赛人要接受耶稣伟大的权柄，否则的话他们要被定罪。当时的人要怎么回应？他们充满邪恶，所以悔改是理所当然的，对不对？耶稣比约拿是更大的，所以他们要仰望耶稣的救赎。耶稣比所罗门更大，所以他们要聆听耶稣的智慧。我们自己呢？这是今天最后一个要点，目前我们适当的回应要怎么样呢？其实待会儿我们要分小组，但首先要不我开始提议如何去回应。作为一个外邦人，我们要怎么回应今天十二章这个经文？第一个原则是不是显而易见的？我们要明白人类的本质，要明白人类的本质。天天看新闻，众所周知，我们世界邪恶的人实在太多了，对不对？不管是英国、中国、马来西亚，任何什么地方，邪恶的人实在太多了。但在这里我们还要考虑我们自己，我们千万不要像那个法利赛人这样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不义奸淫，像这个税吏一样。不行， 凭着果子就能认出书来，心中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坦白地说，我们都需要接受心脏移植，我们需要一个 heart transplant， 我们需要接受心脏移植。马可福音第7章15节，耶稣这样的描写我们邪恶的本质，他说，从外面进去的不能使人污秽，从里面出来的才能使人污秽，因为从里面就是从人的心里发出恶念、淫乱、投资、凶杀、奸淫、贪心、邪恶、诡诈、放荡、嫉妒、毁谤、骄傲等等等等，他们都是从人里面出来的，都能使人污秽。前面听到回忆的分享，我觉得挺重要的。我希望我们确实忠诚地为回忆、Becca 还有其他的新的母亲恒心的祷告，这真是生命中最辛苦的阶段之一。除了求神加添他们的力量以外，同时我们可以求神帮助他们明白人类的本质。一个小娃娃刚进入到我们的世界，心里不安，天天吓唬，这是理所当然的。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的本质跟我们一样，也许看起来他们非常的纯洁，但我告诉你们，孩子们简直太自私。这就 Chloe 刚过了她的生日，哇，真是 My birthday, my toys， 天天以为她是最重要的，天天以自我为中心的过日子。要是我们明白人类的本质，我们不被惊讶。下个星期不管我们在哪里工作，我相信同事或者老板都会让我们感到失望，甚至会让我们的情感被伤害。那要是我们明白人类的本质，我们可不要被他们吃惊了。话虽这么说，这不只是一个可以使用的关于人类的理解，同时我们还要关心上帝的审判。我们要关心上帝的审判，他不能轻看我们的邪恶，我们属灵的淫乱他不能忽略。慕道朋友们，我们要叫我们的话被称为义，或定位有罪。所以靠自己人人根本没有盼望。感谢神，尽管我们是外邦人，我们也仍然有希望，只要我们来到耶稣的面前，接受他伟大的权柄，聆听他的智慧，仰望他的救赎，我们就可以接受所需要的心脏移植。以西结先知这样的预言，耶稣钉在十字架的成就，他说，我必用洁净的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必洁净你们一切污秽，使你们远离所有可憎的像，我必把新心赐给你们，把心灵放在你们里面，我必从你们的肉体中除去死心，把肉心赐给你们，我必把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遵行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你们要住我赐给你们的列祖的地，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们的神。弟兄姐妹，这不仅是当我们第一次接受福音，每天我们都要仰望耶稣的救赎，每一天我们都要聆听耶稣的智慧。他比约拿更大，他比所罗门更大，那么天天 读经努力学习神的话语啊，我们要顺服他伟大的权柄，聆听他奇妙的智慧。最后呢， 我们要彰显信心的良善，我们要彰显信心的良善。感谢主，要是我们被得救了，现在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确实有信心的心，因此应该除去邪恶的旧我，穿上新人。那么行事为人要把耶稣基督的良善充满有吸引力的彰显出去，毕竟凭这果子就能认出书来，毕竟心中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那在小组里头，我希望大家可以继续的讨论这一点，就说彰显信心的良善要怎么影响我们口里所说出来的话，彰显信心的良善要怎么影响我们口里所说出来的话。下面的时间交托给小组讨论。